我继续看罗马书，请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今天是我们讲罗马书的第十七篇，罗马书第八章，复习一下以前有一些经文。第十六、十七节，罗马书八章十六、十七节，一起来读：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还有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也一起来读。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就是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二十八、二十到二十九到三十节吧，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有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有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他不是只讲到因信称义而已，他是要讲到神的义要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后来他讲到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神相合。那种和好不是只是像断交的朋友恢复友谊而已，而是我们进到他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进入一个实质的关系里面，而且那是一个会是一个永恒的关系。那是神在创造我们之前就定下的心意，他的旨意，他想要这样。而基督的救恩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那不是只是一个那个关系，一个这样的关系而已，那是一个非常实质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真实的内涵。为了这个，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活出真正神儿子的样式，神一切的丰盛都在他身上，给我们做一个模型，一个范例，一个蓝图。有一天神想要我们像耶稣一样，这是我们讲这个讲罗马书这个系列我们的主题，要叫我们酷似耶稣，叫我们像耶稣一样。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这样，而这是一个过程，对吗？是一个我们活在世上最重要的工作。我们讲罗马书之前，我们曾经讲保罗书信另外一卷书，就是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见神要教会承受他的产业，神的产业。有一天神的旨意将要完成，我们将要完满的承受神的产业，而我们自己也被神磨造成他的产业，对吗？神也要得着产业。可是为了这个，我们需要征战，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像一场征战。所以以弗所书用我们穿上全副军装来做结束，你记得吧？我们刚刚提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别的方式切入 来讲到同样的事情，讲到特别用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被建造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子，儿子是做后裔的，是要承受产业的。有一天当我们变得酷似基督的时候，我们也将完满的承受产业。那个不是指着外面的东西，而是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整个生命被神磨造的像神的儿子，那正是我们最伟大的产业。同样的，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到这个高潮之后，他就提到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嗯、因为仇敌当然不愿意看到神成全这一切，因为这一切成全的日子就是他进硫磺火湖的日子、嗯、何况撒旦，他的名字意思就是抵挡，撒旦的意思是抵挡的意思，他原来就是抵挡神的旨意的一位，所以当他当然不会喜欢神做这些工作在我们身上，他一定要想办法来拦阻。可是他既然他没有办法对神做什么，因为在十字架上基督胜过他，他在基督身上毫无能力做什么事，所以他就对付我们，想办法对付我们、嗯、也因为这样，我们以前提过，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属灵征战，面对这个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靠近耶稣、嗯、而不是学会怎么样征战。应该这样讲，如果你学会征战是学会这一件事，就学会亲近神，靠近耶稣，那就对了，那是神的做法、嗯、我们曾经引用圣经的话，比方诗篇第二篇十二节，那里在讲到伟大的属灵征战，在属天的领域里面伟大的属灵征战的时候，最后说当以嘴亲子，应该要靠近耶稣，跟他有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也提过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那里提到羔羊要与兽征战并且得胜，他说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后面提到我们的得胜，怎么样的得胜，他没有教我们怎么样学习去宣告啊，去捆绑啊，去做什么，并没有。他说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啊、这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宣告，不要做那些事，是，但是你一定不要以为你借着那些可以得胜，不是的啦，而是你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那么你可以很自然的把主抬出来，像有一个小孩的说法、啊、如果魔鬼来敲他的门，妈妈问他你怎么办，他说我请耶稣去应门。那你必须耶稣在你家里，你才有办法请耶稣应门，对不对？那就是这个意思，你应该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你可以请耶稣去应门。所以保罗接着他讲完神想要成全的这个奇妙伟大的救恩之后，他接着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也把焦点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多想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他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整个的信心是根基在这里。当我们这样信靠主的时候，很自然的仇敌就碰不到我们。所以像我们在讲以弗所书快要讲完的时候提到的，基督徒真正的属灵征战最主要是一种防守，而不是一种攻击。你不要学今天在基督教世界里面也有许多人教导人怎么样去攻击魔鬼，你遇到世人有一些不太上道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有责任，基督徒有责任要去攻击，要去批评，那都不是圣经的教训、哎、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根基稳固，好好的守住 把信心坚持到底，守在主的道里面，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对吧？圣经充满了这些话，不是吗？防守是更核心的属灵征战的秘诀。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要防守什么呢？仇敌、魔鬼、撒旦、习惯怎么样攻击神的儿女了？第一，使我们害怕。这是仇敌非常容易用的方式。被掳归回的人回去圣城重建的时候，仇敌的第一件事也是让他们害怕啊，想办法让他们害怕，让他们觉得不可能，我们没有力量得胜。所以保罗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我们刚刚最后读的经文来回应这一件事。我再读他一遍好吗？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好不好？哦，不要到时候还要翻圣经，然后还要打电话问牧师那个经文在哪里，把它背起来就直接可以用。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是一个宣告。当年差不多150年前，内地会的宣教士在山西省他们觉得在那边传福音很不容易，因为一般的百姓很不容易信主。他们发现，他们觉得如果那些有学问的被大家所尊重的人，你知道那个时代在中国，在多半的人都是文盲的，可是那些有学问的人就会被特别的尊重。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信主，就会不一样。可是要使那些在这个有学问的那些人信主是特别不容易的，他们骄傲得很，他们在自己国家里面都很骄傲了，面对西方的人他们特别的骄傲。然后在那个他们在那个地方，在山西省，就知道当地有一个秀才叫做习子子，他很有学问，不过他抽鸦片非常瞧不起西方人，很高傲的秀才，要让他信主谈何容易。可是宣教士为这件事祷告，他们从神得着智慧，他们就做了一个有趣的事，他们就出了一些题目征文比赛，提出蛮好的奖金的那这些士大夫们就最有兴趣了，所以习子子就虽然他很讨厌西方人，他就去应征，写的文章，我记得他大概写了三篇文章，有一篇用他自己的名字，有另外两篇用假冒别人的名字去应征，三篇都得奖。那他要领奖一定要去面对这些西方鬼子，你知道我不详细讲那个故事，如果你有兴趣，他有一本书讲到他的故事，非常宝贵的故事。他后来不但信主，而且成为一个传道人，他自己靠着主脱离了鸦片的捆绑，以后也不但传福音给人，也帮助许多的中国人脱离鸦片的捆绑。后来他把他的名字习子直改名叫习圣魔。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你不需要因为仇敌用各样的方式恐吓你而觉得害怕。有的时候环境使我们觉得恐惧，使我们觉得担忧。我讲另外一个故事，1929年，那个时候中国因为军阀的割据，整个的局势非常的混乱，很多的战乱。就在那个战乱当中，许多的宣教士，许多的宣教机构都暂停差派宣教士，有的甚至把宣教士撤回。就在那个时候， 1929年的8月1日，中华内地会的总主任就是接续戴德生的Dixon Host 和斯德弟兄，他是当年剑桥七姐中的一位，他那时候是内地会的总主任，他发了一个通告给在各地的宣教士，还有在他们本国包括世界许多地方支持这个差会的人，发了一个通告。他们通常接到通告，大概那个时局大概都知道大概什么内容，可是他们读那个通告的时候都跌破眼镜，他并没有要撤回宣教士，相反的他说，一，现在在中国的局势，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宣教士来，好不好，我们求神在这些年间为我们差派200名宣教士来，他大概定了一个3年的计划吧，希望有200名宣教士，他们也为这个祷告。后来在3年内确实完成了这一件事，一共有209位还是几位加入中华内地会到中国宣教。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很多人大概记得，因为我的牧师荣教士就是那200位中间的一位，很多年来他们内地会里面的一个术语叫做那200位啊。我的牧师荣教士就是在1929年到中国宣教的。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说过一句有趣的话，他说神的工作通常有3个步骤，第一，不可能；第二，困难重重；第三，完成了。很好，今天我让你记住这3件事，好不好？神的工作常常有3个步骤，来记得吗？第一个什么？不可能，然后困难重重，然后完成了，成全了。确实是，保罗就是这样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当你在学校里的功课遇见困难、挫败，当你的人际关系或者你在公司里面你的工作遇见压力、遇见挫败的时候，这不是宣教差会，可是还是用得着这3个步骤的。来，很困难，不是，第一个是不可能，然后困难重重，成全了。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击倒，因为那不会是最后的结局，而且你继续往前的时候，不要忘记有神的同在。你现在看怎么样不可能，可是有神在那里就会不一样。我给你举2个我在读书的时代的事，如果你还记得我这个故事，请原谅我再讲一遍。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继续去参加聚会，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真的认识主，因为带我到教会去的同学跟我考上同一个大学，所以他去聚会要我去，我就跟着他去了。可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神的道开始进到我的里面来，我遇见了主。我遇见主以后，我就觉得就要专心为主而活。我在初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知道有一天自己要做传道人，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可是那个神的呼召同时放在我得救的呼召上面。可是在那个之前，我被我们旁边的同学，不是我班上的同学，是我们中学时代的一起考上那个学校的一些同学拱着出来做一个社团的总干事。不过那是要竞选的，我们那个时候都会这样，校园里面就有一大堆海报出现，然后就要竞选那个总干事。有另外一个我不太认识的，也是我们中学学校毕业的一个校友，应该比我高一点年级的吧，跟我竞选这个总干事。 我们做的很热闹的做，可是很有趣的是，就在那个期间还没有选举的时候，我遇见了主，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继续做那个，我的整个生命是要为耶稣的。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觉得爱耶稣的人一定不能参加社团了哈。但是我当时神给我的呼召有特别的要求。可是我怎么办？有那么多的人都在拱这一件事情，我很难说退出，我就觉得为难。我自己后来回想，很可能那个时候我第一次为自己的需要发出一个祷告来。我现在讲的祷告当时可能没有祷告的这么漂亮了，可是意思差不多是这样。我说，主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就不用这种问题打搅你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其实信主又很少为自己祷告的，很自然的就是去跟随主而已。就是那一次我这样为自己祷告，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没有几天，忽然有一些学长出来说，你们不要这样竞选啊，那样伤害和气。其实我们没有了，我们竞选的时候不像他们在选立委啊选总统啊这样攻击对方，我们完全没有。可是他说不要这样伤和气，我们再来协调就好了好不好。有一些学长出来讲话啊，我一听就松一口气，我马上不用协调我就退出。上帝介入帮助你解决困难的方法你不一定想得到，对不对？你原来觉得不可能，后来困难重重，然后就成全了。很常常这样。我想到我另外一个故事，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必修的课程已经不多，让同学可以自己选修将来他们比较喜欢走的方向，但是我们仍然有一门课是必修的，叫 Panel Discussion。那个应该也是为了未来的发展需要的。我那个老师就，那个老师姓黄，好像黄刚佩吗？他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就是要我们去那些期刊里面，那些期刊有的都是在里面发表的论文，有的可能因此得诺贝尔奖的，要我们去图书馆找那些期刊，找到自己想要的一篇论文，然后用那一篇论文来跟大家报告。我们那一年轮到两次，我第一篇不自量力的学了，选了一篇是专门讲黑洞的，还有第二次我选了一篇讲不确定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 都是很可怕的题目。我忘了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快要轮到我的时候，下一周就轮到我的时候，我还没有预备好，有点着急。可是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好几年，我知道交在主的手中。然后前一周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做报告，我们大家都没有觉得我们那个同学报告有什么不好。我不知道那一天老师是到底是他刚好心情不好，还是他真的看出我们同学都看不出来了，觉得这个同学有点马虎了事做报告。所以那个同学还没有讲完，他就当场起来发飙，就把我们臭骂一顿。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很少老师会这样给我们发飙的，可是他就这样，我们所有同学都没有人讲话，大家都脸色铁青坐的。然后老师骂完了就说要求他下礼拜再报告一次。所有同学大概只有一个人心中觉得，主为我开路。我没有希望我的同学遭遇这些事了，可是我觉得主为我开路。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对不对？我多有一个星期的宽限，后来我能够有更好的报告。所以请记得，你生活上包括这些小事都可以相信神会介入来帮忙。开始的时候不可能，然后困难重重，后来就成全了。 如果你的家庭遇见困难，也请记得这个好吗？今天早上有没有人你的家庭正在遇见困难？记得三个步骤，来，我们大家一起再说一次。把你的焦点从遇见的困难转移到主的身上，直望向神，像仆人望着主人的手一样，只等到他怜悯我们。我们可以这样仰望神的。你记得教会历史上一个故事，有一个妈妈为她的那个聪明的孩子儿子非常的烦恼。她妈妈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可那个儿子不长进，就是不愿意去信主，搞别的事情。不过那个孩子并没有做乱七八糟的人，他用认真读书的，他读得很好，后来成为大学的教授。可他妈妈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希望他能够认识主。他为他祷告，甚至因着这个儿子去了更远的地方，他跟着去为他祷告。后来他实在觉得没有祷告的力量，就去找当地的主教，也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原来是一个省长，被人家拱出来做主教，可是他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主教安波罗修。那主教听完这个妈妈的哭诉之后，就跟他讲，他说：姊妹，继续为你的孩子祷告吧。一个有母亲流泪为他祷告的孩子是不会失丧的。很好的话，这句话现在还是有用的。一个为孩子流泪祷告的母亲，他的孩子是不会失丧的。我们都知道后来奥古斯丁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心完全改变，悔改了，而且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上一个被神重用的人。他母亲很欢乐的有机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看见他的儿子的改变，他没有机会看到他儿子怎么样被主重用，因为他快去世了。如果你是在职场上遇见困难、挫折、压力，也请记得这件事好吗？不可能困难重重然后成全了，你不要焦灼在那些困难里面。也许有时候你不妨请个假，请个休假，去郊外走一走，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有一点安静一下，有一点梦想，把眼目转向神，操练自己，沉浸在主甜美的同在与荣光当中。有的时候属天的智慧会忽然闪现，哎呀，如果神的儿女更多经历这个就好了，那是神常常喜欢做的事。或者有的时候神亲自介入，整个环境就改变了。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我们都可以这样信靠主。仇敌攻击我们的方法，也有的时候是使我们觉得自己不够，我们不行，我们没有办法啊。保罗用一句话来回应仇敌这样的诡计，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其实万物和他都可以包含在基督里面，万物万有都在他的里面。当我们得着基督的时候，就得着一切。我希望你快一点有这样真实里面的认识，像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开始认识的事情一样，就是在基督里面就包含了一切。箴言四章二十二节这样讲，箴言四章二十二节说：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我想这不只是指的身体的得医治，它是一切。嗯，可是我想当然包含身体的医治。我认识一位姐妹，她发现身上有肿瘤，一个妇科的肿瘤好像，可是因为她正在搬家，就没有空去治疗，然后搬了家，她就优先选择要在家附近找到一个好的教会参加聚会，所以她就好好的去参加聚会。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忘记她肿瘤的事，可是她没有优先去做那些事。一小阵子以后，她再去医院检查，发现那个肿瘤消失了。她一直活到现在都好好的，就我所知道，没有再有这一方面的问题。神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呢。来，注意听我讲这一句话。这些神把万物赐给我们，这些万物就是这些东西，并不需要都握在你的手中，并不需要都存在你的户头，仍然可以为你效力。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很有把握的现在拥有什么，户头里面有多少钱，好像才有神的恩典，并不是的。神有办法叫这一切为我们效力，只要我们尊主为大，你以追求认识基督为至宝，像保罗一样住在他的里面，那么各样的环境，甚至大自然，还有各种人事物，包括我们没看见的或者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都将为我们效力。这是我们之前读的经文很清楚讲的，对不对？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应该做的不是去祈求那些事情为你效力，而是去爱神，对吧？那句话应该你应该得到这样的提认才对。让我们能够踏在很扎实的道路上，追求有一天能够酷似基督，这样的人我想他会是一个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的人，他里面会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因为他学会了只管往内心去，走在这个内在的道路上面，往里面去，那是一切的根基，你知道吧？嗯，我的牧师荣教士就是我所认识最过这样生活的人啊。他，我想到他，很容易想到他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的一样。他说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啊。荣教士去世的时候，他的产业没有剩下几块钱，他也没有什么房地产，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是主应许的，保罗说的，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嗯，仇敌有时候有另外一个诡计，让我们觉得亏欠神，不敢到他的面前，觉得我们自己不像样啊，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有的人觉得之前不配，他们觉得神不喜欢他们，只喜欢比较喜欢他的姐姐。你觉得你不重要，没有人在意你。今天如果有人心里还有类似这样的想法，保罗用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回应你。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我们来读。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由神称他们为义了。神称为义的意思就是神悦纳你，而且包括了神 眷顾你，他把他的心他的眼常常放在你身上，或者像先知书所说的，他看你为宝为尊。想一想看看，停下来想一想，这是真实的，这不是我们自作多情，我们自己这样想，而是圣经说的，他看我们为宝为尊。把这个话用在自己身上好吗？你说可是都没有男生喜欢我，没有人追求我。美国那个作家 Max Lucado 他讲得很好，读一遍他讲的，他用英文讲的， A woman's heart should be so hidden in God that a man has to seek him just to find her。 听得懂吗？我翻译一下哈，他说女人的心要深藏在神的里面，这样男人为了要找到她，就必须先好好的寻求神。你应该做这样的人。好像好像那是那不是一个好办法，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急切的在众人当中寻他千百度，你不需要这样，你好好的 hidden in God， 隐藏在神的里面，好让那个神所预定的那个人，他如果要找到你，就必须好好的寻求神才找得到你。我告诉你，如果你愿意这样，那么那个找到你的男人应该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一定也应该是一个好丈夫。倘若你担心那个应该这样寻求神而找到你的男人没有走上神的道路，所以他没有这样做使你失去机会，你也不需要觉得太遗憾，因为你并没有太大的损失。你追求这样隐藏在神的里面，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你有神做你的丈夫，他是最好的丈夫，对不对？今天我们在周报报告的时候，你周报的刊头有一张照片，对不对？来，回到周报上面，那是在讲到到非洲去拓荒宣教的第一位女宣教士，是一个苏格兰人，她叫 Mary Slessor。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她在差不多150年前1848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11岁开始就在一个纺织工厂一边求学一边工作。1875年她29岁的时候，他去非洲的尼日利亚宣教。他宣教的方式跟很多宣教师不一样，其实跟后来的戴德生内地会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他过当地人的生活，跟他们一样住在泥巴小屋里面，吃当地的土产。当地的土产不一定很好吃，而且可能很危险，说不定有人吃毛虫。他生活的方式甚至生活的习惯完全是非洲式的，他居住的泥屋里面充满了蟑螂、老鼠、蚂蚁，甚至他头上、脸上常常长疮。他在非洲就这样，所以你可以了解没有一个男士喜欢他，没有人愿意娶他。其实不是啦，他曾经和一位白人宣教士谈过恋爱，可是那个人不愿意跟着他深入非洲的深处内陆。但是 Slessor 他非常受非洲土人的尊崇，而且后来政府还委任他做一些事情，要跟非洲人之间的沟通之类的。 她在非洲服侍差不多44年，是非洲最成功的女宣教士。到有一天生命终了的时候，你觉得她会因为没有结婚而遗憾吗？让你自己去想吧。仇敌有时候有另外一套伎俩，就是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败坏，我们一再悖逆，可能我们已经被神弃绝了，或者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脱离罪的捆绑跟束缚。保罗用34节来回应仇敌这些话，罗马书8章34节，一起来读：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是圣经里面有两处经文，其中的一处告诉我们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现在在干什么。他在为我们祈求，至少他有这个工作在为我们祈求。当你觉得自己是污秽的不堪了的时候，想到基督为我们祈求，不会帮助你心里奇妙的温暖起来吗？哦，我们心可以有一个扭转，有一个改变呢。在19世纪跨过20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瑞典人，他是1867年出生的。在他差不多20几岁的时候，他们家移民美国，后来他加入芝加哥的救世军，以后他在一个教会侍奉。可是差不多1915年的时候，也就是他差不多40几岁快50岁的时候，他开始背逆背道，离开主，不但不成为传道人，也不再做基督徒，然后就酗酒，甚至陷入一些罪当中。以后因为他从事不法的事情，我看他的故事，我不知道他从事什么不法的事，他就被抓起来，后来被判刑，关在监牢里面。在监牢当中，他开始悔改。他服刑期满出狱的时候，后来他回到神的面前，而且走得很好。他不但服侍主，他写过一首很棒的诗歌。他写那首诗歌的缘由，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就是当他出狱的时候，监牢的门在他后面关上，可是他心里面知道前面有另外一扇伟大的门为他打开的，天上的门。所以他写的这首诗歌有一句重要的歌词说：天城天门为我大开，我得以坦然进来。我是要让大家唱这一首诗歌，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一位姊妹谢真美在2月1号过世，她虽然过世的时候已经快60岁，可是我们从很年轻认识她，我一直都不觉得她有这么大年纪，一直觉得她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这个星期三要办她的丧事，我将要唱这一首诗歌，我特别为她选了这一首诗歌，怕大家不熟，要让大家唱的。颂赞诗选317首，颂赞诗选317，这个是沟子口喜安堂过去很多年，他们每一次追思礼拜几乎都献这一首诗歌，他们没有什么变化，常常献很好的诗歌。如果你不熟，试试看把它唱一下，这样追思礼拜的时候更方便一点。 年轻的时候曾经学一个功课，有一段时日来学习操练我的心，就是每一次发现自己有一个失败，有一个亏欠，犯了错，甚至可能犯了罪，我不是先去好像很后悔或者担心它的后果，而是先带着信心相信它赦免了，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直到自己不再被定罪了，我可以得着释放，这样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然后很快再来亲近神。这个很帮助我住在主里面。你刚才没注意听我说，我用了一段连日操练这件事，意思它不会自然临到我们，你很需要这样，这样很帮助我们能够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你记得几周前我们讲过这个，保罗在提到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的前一节提到什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晓得自己没有被定罪，我们晓得自己是被称义，我们的良心是清洁的，能帮助我们得着真正的释放。所以我们的心就从一起头一意识到自己犯错或者失败，就马上向指向神，而不是指向自己，只是在想到自己有什么失败，有什么败坏，那很不一样，你知道吧？我想那才是真正悔改的意思。悔改不是只想到我们这个人的失败，而是想要回到神的面前，这是悔改的真意。我喜欢穆恩德烈在他写的 Abiding Christ 住在基督里那本书里面讲的，我跟弟兄姊妹提过这个，也有许多弟兄姊妹有深刻印象得到帮助。他说每当发现我们自己没有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说，主啊，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 我仍然要住在你的里面。我觉得那是一个正确的方向，遵守神的命令，走在神的道中，追求圣洁，这些是需要操练的。可是知道自己不被定罪了，因为基督的救赎已经蒙神赦免，所以现在神接纳我，而且喜欢我，喜欢跟我在一起，他看我为宝为尊。知道这一件事也是需要操练的，继续的接受这一件事啊。常常想到我们的主现在在主宝座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很帮助你心温暖起来，不需要太担忧在意你的失败，你没有进步，你的前途怎么样。当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亏欠，我们的不足，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过去的那些好像一个门，好像监牢的门在我们后面关上的时候，让我们像这个作者一样，他叫 Frederick， 他发现前面有另外一扇门为他打开，对吧？天城天门为我打开，我得以坦然进来。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盼望。仇敌还有一个攻击我们的办法，就是带来各样的患难苦楚，想要我们发昏，觉得好像神弃绝了我们，就像约伯的经验一样。保罗用后面几节来回应他这个，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神的超越性，如果有一位神，他一定是超越的嘛，哈，不是跟我们一样的，跟我们一样就不是神了。而神的超越性包含了他的爱，你必须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不要想到神的超越性，只想到他就是一个高高在上，跟我有啥关系？不是的，他充满了爱，那个爱一定有对象，不是吧？我们可以得着的爱，神的爱是超越的，在一切的患难、逼迫、困苦、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甚至死生，或者是那些属灵的东西，现在的事或者将来还没发生的事，高处的、低处的，所有别的受造之物，都没有办法隔绝神对我们的爱。这是保罗要我们学习认知的，这是属灵征战最重要的事。也就是属灵征战不是把眼目放在仇敌的诡计上，要去捆绑，要去做什么，不是放在我们身上要去改变什么，而是放在神自己身上，让他的爱、他的荣光、他的能力充满我们。那是属灵的征战的秘诀。我常常在上礼上面想到这个，因为这里说死也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确实是这样。如果你活出一个充满了神的爱的一生，当你死了以后，其实不是死了，你只是离开这个肉身而已，那个爱将要长留给儿孙跟许许多多认识你的人。我常常在上礼上说，那不是只是一种 好像精神永存那种存留而已，而是那个爱是实体的，就像神自己是实体的一样，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不但神的超越性包含了他的爱，而且这个爱使我们也有份于神的超越性。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更执着于神的爱，更多的让他的爱充满我们，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那么保罗讲的所有这一切东西，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更自然的超越于其上。所以我们综合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开头的时候是有一个宣告的，一个夸耀性的宣告，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对吧？那是一个宣告， No condemnation， 不再定罪。可是罗马书八章结束的地方到最后一节，另外一个宣告就是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No separation， 不再有 separation， 什么意思？分开，我们跟神之间可以不再分开。No condemnation， no separation， 不再定罪，不再隔离。一个是讲到神的义，一个讲到与基督的联合，保罗都用夸胜的高潮来结束它。福音不只是使我们称义与神和好，不只使我们进入他丰盛的恩典中，而且使我们能够拿这些来夸耀。你知道吗？福音是以夸耀来结束的。这个夸耀可以包括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就是带着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得到美好的，很想跟人分享，我们知道告诉人家基督有多么美好，是吧？可是其实你的夸耀应该首先在自己身上呢，你的生命真的以基督夸耀吗？你不能跟人家说信耶稣怎么样好，然后一回身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想到你自己的遇见的困难就沮丧灰心，那个很奇怪，你没有真的认识主。圣经里面不时的提到这个人，我给大家看几处经文。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希伯来书三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个夸耀的方式来讲，一起来读。我们若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先知曾经描述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弥迦书七章七节八节，他描述神的百姓跌倒了，他们有失败，可是他在失败中做什么事呢？他给跟神夸耀。本人就弥迦写天路历程的时候提到那个天路客在仇敌面前摔跤，其实是在谦卑上摔跤了，所以好像仇敌就要胜过他的时候，他就是用这段经文来夸耀的。弥迦书七章七节八节，一起来读。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记起这一段经文好吗？你会用得着的。下一次你也要这样夸耀好吗？我虽然跌倒，可是神一定会扶起我来，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所罗门的雅歌，那个代表教会的雅歌的女子，它里面有不少夸耀的话，对吧？雅歌比方第五节、第五章第十到十六节，他怎么夸耀他的良人？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良人，你的主是这样，超乎万人之上？不是就在传福音的时候用到这个话， 你要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真实的用到这个话。他是独一的一位，他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全心爱他，宝贵他的同在，专一追求他。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过好几次夸耀，之前我们提到，不过我们中文圣经有的时候没有照那个字这样翻译，比方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他说我们又靠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里讲的欢喜跟新约圣经别的地方被翻译作喜乐的字眼并不一样，这个字比较多被翻译作夸耀，一声夸口的夸耀。在患难中你怎么样得胜，你有主，而且你夸耀他，欢欢喜喜的夸胜。罗马书五章十一节在讲到因信称义，神成全的救赎，保罗也是用夸耀来讲到这个结论，这个高潮。十一节一起来读，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中文和本圣经翻译作以神为乐，原来用的不是喜乐那个字，而是以神夸耀。他翻译作以神为乐是对的了，真正会以神夸耀的人总是会以神为乐的。所以神的救恩至终要使我们的生命变得单一，只有一件事，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也成为我们的安慰、盼望、力量，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就会对于主的再来，有一天万有都要归服于他，我们要在他里面成为一的渴慕会点亮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活在来世全等的亮光当中，我们可以专心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对吧？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也是一个夸耀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一切的一切。颂赞诗选十九首吧，颂赞诗选十九首。如果你们没有记得回去的话，我还有一点祷告的时间。
我已等到宇宙之宝，我心之万物繁复之
坐着唱第八节，
我这几步